所以现在是什么？2009年1月3号访问大韩。你在怎么什么时候开始搞二十九条的？
就是2008年，差不多5月多的时候。嗯。5月多的时候就是有看到那个骑摩托知识家，然后他们有一些人上去问一些，那个时候几乎都是29条，然后那个时候还不清楚什么是二煞法29条，然后只是对于他们提问的，就是警方侦办的程序或者是逮捕的程序那样子的瑕疵，我就是有帮助他们说这些瑕疵其实是可以，你们是可以提出投诉或者是反抗，然后也很可能就是在后面在检察官呢或者是在投诉之后能让他们先从本身警方的瑕疵来打住这样的案子。我那个时候本来只是这样想而已，并没有介入得很深。像第一个个案是他们也是在聊天，结果就是被约出去逮捕的过程，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没有出示证件，或者是再从那个他们那个私人的轿车，然后再去警察局的路上，中间有一些问答，然后就是在做笔录之前，都已经跟你讲好该怎么做了，然后就这样做完笔录，这样签。那个时候他是已经做完了这些程序，然后就是在等检察官那一边。但是我还是听，就是我跟他讲了其中这些问题，然后找他去投诉，然后也写了一些那个算是陈名状，先给检察官看，然后那件案子是判不起诉。
可是，在2008年5月之前，你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吗？或者没有接触到这件事吗？
那个时候没有注意，
就从前你都没注意到，
从前都没注意。
可是这么一个 case， 为什么会特别让你注意到呢？
因为我发现说，很多人在后面都是问同样的问题，
所以你就是在2008年5月注意到一连串的相关的问题，
就是突然间在那个即时通上面，不是通。这个那个奇摩知识家长突然很多这样同样的问题发生，所以我才想说奇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在那个案子结束之后，就是在6月6号他就跟我讲说他的案子已经没事了。然后
他的案子是怎么处理的呢？他的
案子就是说投诉之后，然后检察官那边，他是认为有很多重大的瑕疵，然后不是他的本意是要这么做。
嗯哼，
对。
那你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只是去鼓励他投诉吗？
没有，我还跟他分析案情啊。
嗯。
就是说，警方在这个程序上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然后我跟他讲说，如果是按照一般法律的标准的话，检察官应该是对采证或者取供有瑕疵的时候，他应该会驳回或者不予采证。我们当时是这样子一个理论，然后才要他去投诉警政署、内政部。那个时候只有投诉两个地方，然后检察官那里也写了一封信，然后说没有开庭。没有开庭就直接下判决书，
就说不起诉。
对，就是不起诉处分。然后之后他就跟我说，要不要说成立一个这样一个地方， 一个类似这样的团体，先来收集这些个案嘛。
嗯
哼。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先成立一个家族，然后。
可是还把名字写错了。
啊，对。因为、那个、
为什么会写成二不法？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
也没搞清楚。
我们大家常常在电视新闻上都一定要报道二不法。我们有就是这个东西，然后也不知道是有另外一套法律，
嗯，
就是如此，
嗯哼，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取出来也不能改嘛，
嗯，可是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帮助这一个案子？
因为我是想说，其他的案子像杀人放火啊什么什么的，虽然他们都是有实际行动，但是我想说人权，第一个是人权，第二个是。法律你必须要照着程序走，并不是说我为了要侦破这样的案件，或者是要预防这样的案件，我可以就无限上纲，甚至不照程序来走，就是所谓，你当初预防的手段，跟你后面在侦办的手段，是不是符合程序正义，这很重要。不管你今天。人民是犯了什么法，或者是你要侦办人民犯法的行为，总要从程序开始，要不然会天下大乱。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
可是为什么你现在有这么多的网友对于这个事情完全不清楚？可是你会想到程序啊，讲到这一段，你的这个知识从哪来啊？
像以前我也是很不也是不很懂法律啊。后来就是有去书局看了一些书，关于法律的。
没事做
啊？
没事做呀。
没有，是想说从网上搜寻很麻烦，不知道怎么搜，所以就去书局看一些书。
看什么？
像那个法律通则概论那些书啊，就是一般的那个，就是说一般的程序。法律程序或者是法条上，我那个时候是有看一下29条，但是看不懂了。但是法律的程序，像之前看过一些好莱坞的电影或者是港剧什么的，才知道一些法律的程序，有一些是全世界公用的。
嗯，
对啊。
嗯，
所以才发现有很多事情都不对。
嗯，
像说。没有律师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律师来了，警察也不让他们讲话，或者是说我竟然在做笔录之前跟你讲该怎么做，那其实一般的人他并不懂这样到底对还是不对啊。
嗯嗯，
但是我以前从电影上看来的，我想说有某部分是真的，并不是假的，像他们说哎。在我律师没来之前，我什么话都不会讲。
嗯，
其实我想说，这是对啊，因为好像在一般共产国家，如果人民被逮，现在也是有律师这样的制度。
嗯，
并不是说很强硬的说我能干嘛就干嘛。
嗯，
然后还有一点，想说是最奇怪的，就是说，如果这些。取供或者是问口供的程序，如果是制造出来的，或者是本来之前就商量好该怎么做的，
嗯，
到了检察官那里竟然还一体适用，这点我到现在我都还不能接受。
一般人也跟你一样有看电视啊，可是他就好像也没吸取到这种知识似的。
因为他们是想说电影是电影嘛。
那你为什么会跟人家不一样？我最有兴趣的就是这个，你为什么会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我想说这些电影电视有一些是很夸张，但是有一些是按照事实在走的。
嗯，
像港剧那个律政新人王、律政皇庭，我想说这些应该都是真的，而且
你好像特别喜欢看司法的耶。
因为那个他有一些案件的分析是蛮有趣的。就是说有点小小的证据，我们抓到对于当事人有利的，我们就可以从这方面来反驳。
嗯，
让当事人 能, 跟无罪，或者是获得比较轻的一个判决。
你是自己打过官司吗？
嗯，最近我一直都没打过官司，我自己没有。
可是就对于司法很有兴趣。
对啊，因为我认为说程序正义真的很重要，哪一天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碰到吧。所以我想说我在帮助人的时候也希望他们能知道是这些东西，他们以后如果碰到其他的事情也可以拿出去帮助别人。
现在你觉得什么是程序正义啊？我有很多人这四个字常常听到，可是不清楚什么意思。
其实程序正义我想说除了法本身的规范之外，就是警察他们在执行勤务的时候，他们有所谓的内部规则，是有白纸黑字写出来的，并不是说什么学长传学弟，或者可以便宜行事的这种方式。嗯，其实程序正义是蛮抽象的啦，只是说看你怎么样认为这是我自己的权益，不能侵犯我。虽然我现在是涉嫌，对啊，嗯，像我一直跟他们讲说，如果你认为警方这样做，你自己都觉得很不合理的，你们就应该出来坚持。这也就是或许是你们坚持之后，他就变成一个，就是逼着他们往原有的程序再走。但是如果你们都不坚持，程序正义这可能就只是变成一个口号之类的东西了，没人会注重。我刚才有讲了一些是说有没有通知单的事情，还是说他在逮捕的时候能不能，因为有些被上了手铐，有些没有，或者是警察在逮捕的过程中，他可以不用任何的文件就上你的车把你载走。其实这些其实如果是拿在国外的标准的话，这在检察官那里都会驳回不予受理啊，但是在台湾竟然没有。所以我只是跟他们讲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你要比较勇敢，坚持一些你自己该坚持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犯了，你被人家指控涉嫌犯罪，你就没有那个权利可以来坚持某些东西。
嗯，
我第一个只是第一个要教他们，只是说先要打破心中的恐惧，知道你们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坚持的，然后怎么处理个案是第二步。对，
你为什么会恐惧呢？
其实我很恐惧啊，因为以前我还不知道29条的时候，我也是有做过一些跟他们一样的事情，只是我可能比较好命，我没有碰到警察。
嗯，
对啊，因为我
是做过一样的事是什么？
聊天，
抛讯息，谈某些话题。
对
，OK。
对，因为我也有做过，其实我可能运气比较好。
嗯，
所以因为我发现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最难做的是说他们要唤起他们心中的勇气，那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勇气，
这个勇气从哪里来呀？你刚刚说你也害怕呀，那他也害怕，那勇气要从哪里生出来？
因为像平常我碰到一个，如果他都很害怕的话，那样的勇气，其实他们听到组长这两个字会先安心一半，然后再看我讲的是什么内容，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安心一半。
啊？
什么叫做安心一半？
就是说有人愿意说不用钱啊，或者怎么样来
帮助他，
来跟他们讲这个事情。对啊。
那他为什么信任你？
这个就听看讲的有没有道理了，能不能从，因为每一个个案几乎80-90%都一样，只有某部分一些小的细节不一样。然后就是从法律的程序吧，就是说你后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会，那我都会先告知他。
OK， 所以他们的这种勇气是或者安心，其实是来自于说，他原先碰到这件事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或者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但你给了他一个整体性的了解，说什么事情在发生，这个是已经做了，那个下面会接下来会什么，那个会有什么后果，就把整个的情势给他分析，他就稍微有个方向可以想了。
就是把一些可能会发生，或者是不可能会发生。反正就通通跟他讲了啦。
可是这样的话，比方说这个只是第一个个案，你也没有接触过其他个案之前，你其实不知道真的会发生什么事啊，也是要经历过一连串。
对，那个是第一个个案之后，但是我们在像我在做第一个个案的时候，我也只能说尽量猜测会发生什么事。第一次当然只能猜，但是第一次的个案做完了之后，就我刚刚讲这种东西，程序都一样。所以做完一个个案，后面全部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
嗯，
因为警方他们从钓鱼开始，到侦办的手法，到移送，几乎都一样。
嗯，
没有不一样的。
嗯，
所以做完第一个个案，也就知道那些程序可能会发生什么了。
嗯，
所以在第二个个案、第三个个案就这样跟他讲，然后是。最重要是有跟他们讲说，其实，在警察那边其实都还好处理，就是比较不好处理是检察官的那块。我先跟他们讲。
这个你又怎么知道的？
嗯，
这个你又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们看到平常在看报纸、看新闻，其他的案子啊，像杀人放火的啊，什么什么什么偷窃，其实你要生你要死，就全凭检察官的一个新政，对，那你要怎么取得检察官对你同情的新政，或者是你要为你的清白辩驳到底，那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们可能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你做第一个案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说警察、检察官、法院其实关键是在检察官这一关。
对啊，我在做第一个案子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
就因为你从前的看书看来啊，
还要看电视。因为我知道警察他只是负责取证跟指控你嘛，他并没有权利宣判，所以宣判的第一关是在检察官这边，他要不要起诉你，他相不相信警察提的证据或你的证据。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个案他说我该怎么办，那我就说反正警察这一边你就去投诉他，把他所有你认为很不合理的地方就投诉出去，然后最重要是那封成名状写给检察官的，就是说就是把所有的细节通通写得很清楚，让检察官来判定。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如果你在见到检察官之后再来讲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笔录会先到检察官那边，那检察官看到笔录的之后，那
有第一印象，
新政可能就已经70%-80%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本来是说要看到检察官，我说不行，就算早一天，就算是你开庭前一天，你都还要想办法给检察官看的。
那你还记得第一个案子是有关于什么吗？
就是聊天哦。
他只是聊天，你又有聊到什么？
只是聊天，什么都讲到了。
但是是在聊，你觉得是在聊还是在真正想谈？
我觉得他的心，我觉得他的心态是可能期待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因为后面我还有跟他继续联络嘛。
嗯，
对啊，他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女朋友或者交不到女朋友。所以我想说他可能想从聊天室这边期待发些什么事吧。但是那个时候从他聊天的内容来了解，他蛮算那种色大胆小的，几乎都是被引导出来的。比如说警察提供三个主要的选项，逛街、聊天，逛街、看电影、宾馆吹冷气，这三个。 对、啊、
他选。
对啊，那当时选第三个，宾馆吹冷气。
然后就约出去了。
约出去了。
然后就带。
但是约出去，他是在那个在便利店的门口被打的。那个时候我本来是有一个很。那个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想有一个坚持，就是说奇怪的，那裤子也没有脱，爱也没做，澡也没洗，什么都没有，对不对？连宾馆大门睡基本也没有进去，怎么可能就凭着这样来逮人？
嗯，
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叫他在那个给检察官的成名状里就写了，那如果今天我只是稍微衣衫不整。或者有点像流氓，那我蹲在银行门口抽烟的话，那我算什么？那你是要抓还是不要抓我？因为我以前在想说一个刑案，那种意图跟未遂是有差的。你意图只是意图，未遂是你可能做了第一个动作而没有做下一个，或者就及时被阻止了。那些刑度。或者是犯罪的那个程度是有差的啦，你不能说好像是按照29条来讲，你这样一被抓到，或者是你连出去都没出去，就等于你钱都已经付了，什么都付了，就我刚开始认为这个是很不合理的，
嗯哼，
对啊。
可是后来你在读29条的时候，你觉得呢？
后来我在读29，我想说，当时在立法或者筹备立法的时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竟然以意图来做，那想说到后面最严肃的政治犯都不能以意图来做了，为什么会通过这样的法律？
那你觉得呢？
后来我是想说。不管是从当初还是到现在这十几二十年，就是发现说政府他一直很偏于那些团体，然后他们怎么绑架政府就该怎么停，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我想说当初立法的时候，立法员也是被绑架了，然后
你是怎么发现这些团体的？
嗯，
你怎么发现会有团体在后面？
就是有一些主流一直在说是哪些团体，常常在跟政府要耳朵，后来自己也有去看一些会议，对啊，其实那些会议后面觉得要不要参加，其实我觉得参不参加都一样啊，因为。等于是十个打一个，十个赞成的打一个反对的，然后政府只是邀你来，把你做个花瓶，说我们这里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什么什么的，让你讲发泄完就算了，他还是想说上那些团体的走，我就觉得，所以后面他们叫我去参加一些会议，我真的不想去参加，因为我发现没有用，对啊，他只是让你来发表一下，让你发泄一下情绪，把你当花瓶，对啊，而且其他团体好像也不太友善那种感觉，所以
你说的其他团体是什么？
像他们讲的立新啊、防治统计这些协会吧，
他们不叫做其他团体，他们就是那些团体。
对啦，我就说。这些团体，他们长期绑架政府嘛，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如果政府真的有心要立一套保护儿童青少年的法律的话，就不应该是这种做法，应该是把正反两方的团体统统找过来，甚至到后面跟立法委员。在协调的时候，要把正反两方的意见都要纳入他们的那个最新版本嘛。因为有些人他说是废法要修法，我是认为说，这套 不合时宜的法律应该一个字都不留，甚至法的名称都不要留，
嗯，
重新来一趟嘛，
嗯，
真正包括这种进展。后来想说，或者是儿童福利法，或者一些其他的法律也有在保护他们的青少年，只是说好像有没有落实。后来我就想说，应该废了就不要再立了，因为其他的法律我想够了吧。因为如果是说要防治的话，我觉得这政府机关是没有什么用心的，而且他搞出目的了。因为防治，我是觉得到后面防治是变成在处罚，那个不叫防治，
嗯，
那个应该是说从观念或者是学校教育或者社会教育的方面来宣导说我们上网的时候该做些什么。是不是只要不伤害人家的名誉或伤害人家的身体，或者是有反正是如果不是要伤害，应该是无伤大雅的事情，我想应该是这样。只是说感觉他们一直在做的是说，好像只要把网络的这一块切断了，然后青少年或者儿童就可以得救一大半。其实不是，我认为本末倒置。因为网络虽然是虚拟，但是你们政府要看还是看得到这一块。如果要保护儿童青少年，最看不到一块是我通常认为在网络以外。因为常常看到新闻爆出来的时候，那个儿童他已经受虐几年都没人知道，或者是被自己的继父性侵了几年都没人知道，并不是说你们从网络上那么好抓，就能完全断绝这一块。
伤害还是来自于很多其他的源头。
因为我是看到好多，几乎都是不利用网络，
就直接在家里啊。
对，或者是可能在公园，或者是在任何地方吧。你看到喜欢的就把他拉进去什么的，就是如此。所以到后面才会说29条，然后在我的想法上还有延伸出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了。
嗯，
对啊，他不是说单一29条就这么解决掉。有些是有一些我的成员是说，我们只要针对29条的法律把整个废掉，然后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我甚至很想跟他们讲，那是不可能的，因为29条它只是一个标杆而已。你们要的人权、要的自由，并不是从29条废掉之后，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还有衍生出其他很多问题，像如果道德观没有办法克服的话。可能会出现类29条也不一定，然后人权或者是人心人性这样的一个解释，或者是不管你以后什么案子去了警察局做完笔录，或者到了检察官那一边，其实我是很想就是说想说除了29条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一起来做。
嗯，
像到后面在差不多2008年差不多9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投诉的这一块。然后那些警察当然就被盯得很死了，因为据那个时候就是经过投诉而没有去检察官那边销案的比率是非常高。
嗯，
然后慢慢的警政高层也看到了这一块，那所以到后来虽然他们是有一段时间他们警察当时在反抗，后来也慢慢不敢随便乱做了。所以我那个时候跟我很多成员讲说， 二十九条之外监督警政的这一块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们都说是法的问题而不是警察的问题，那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或许法那边是有漏洞，但是警察的滥权，你们受害的是这一块。我认为你们现在最直接受害是警察滥权的这一块。二十九条它好像只是一个，虽然是一个法，但是很虚拟的摆在那边。
因为它是给了一个借口，就是就可以去抓，而且可以抓得很细，可以全部抓。
对，就是说，你们现在受害的是警察滥权的这一块是最大的，因为想说，如果没有警察滥权的这一块，检察官他就不会有动作，你也不会到法官这边去。对啊，所以我后面是跟他们讲说，你们只要
第一步就要处理掉，
把警察这块先好好的处理啊，对不对？因为你们有没有犯法，警察是第一关，他来指控你。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警察指控你们犯罪，然后你们跟我讲的这些情形我听了，他们也在犯罪啊，对不对？因为现在台湾的人民比较不懂，但是在国外的人民，或者我看电影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人民反控那些警察妨碍司法公正，或者是指导他做假口供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会发生。其实在台湾的人民，他只是当作一般的电影电视在看，其实这是真的。所以发现网友他们的资讯算是很丰富啊，或者是取得资讯的方式很方便，但是对于法的这一块，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没有防护力啊。然后想说这个家族成立几十万人浏览过，慢慢也有人知道说关于通知单你该怎么处理，或者是关于怎么若再出口供什么该怎么处理什么。他们现在后来的一些个案几乎都已经知道，他们
有概念了，
不是人家怎么牵着怎么走，因为长期以来替人家做口供，都是有很多不合理的情况发生，一直没亲眼看过。有一次我就跟着去看，在台北县某分局，他是怎么做口供的。我那个时候做完口供之后，我就写了一封电子信。写封电子信给那个内政部长，那时候他是李义阳吧，然后就跟他说我看他做口供的程序是什么。我说要是那个侯友宜他当初看到的话，我看脸根本就已经臭到不行了。就是我去看，就是跟那个主友那边去看他整个做口供的程序，没有一个程序是合乎的。然后挑衅当事人，羞辱当事人，辱骂当事人，连他的父母都在那样。我那时候想说，警察局那个时候他的同事也在那边走来走去，旁边有同事在坐着，难道没有人制止吗？还是那我后来想说，哦，
习以为常，
原来他们笔录都是这么做的。对啊，笔录都是这么做的啊。他们有一些挑衅的言语或者什么的，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们是大胆，胆子太大还是怎么样，有没有全程录音我是不知道，但是我敢确认是他们说的话笔录上都，就是警察那些挑衅的话语、辱骂的话语，笔录上完全没有出现，完全没有出现。
当然不会了，那就是笔录上面就最少，就把你的犯罪事实记下来就好了。
对。然后我当时最气的是说，在笔录最后一个程序，他会说，那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然后那个当事人 就拿了两大张需要补充的东西，他希望他要念，你要写。结果那警察吊儿郎当，我没空啊，我不想写啊。可是重点是他当初已经答应他，你好好配合，我会让你在后面做详细的补充。
结果没有。
没有啊。
这个是你的第一个案子吗？还是说你去听的那个案子？
这是
你跟着去听的。
我亲自去。因为我跟他讲说，通知单，他有法律效力，没有强制力，除非是检察官他开了局票什么，你在做工作，所以他没去。然后那个时候，检察官有要拘他，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警察没有执行那个程序。那警察说，你第二天就到警察局报到，我就没有要做具体的动作。然后，可是到警察局开始变卦了，就是如果这是具体的话，你在第一时间没有具体他，那就代表你们向检察官申请具体的要件，那这个不是假的。检察官既然发了拘票，你们为什么不拘他？让他到了警察局，然后两三句话不爽，并不是那个当事人在辱骂你什么，他只是质疑你侦办的程序问题。你既然那么不高兴，在人家父母面前把手铐给他铐上，那这个我那心里就觉得，如果当时我是律师，我绝对会阻止他铐手铐，对不对？那你第一时间拿到拘票，你不拘提他，过了24小时，你还想怎么样？人家在质疑你办案的程序有没有很公正的时候，你那时候恼羞成怒，就当场把他扣起来，然后就开始翻脸了。每个程序都在修理人了、因为我很记得那个警察说了一句，我办那么多29条，从来没有像你一样，还有被糟蹋那么惨，可能就是这位家族成员之前一直在投诉他，
投诉
了几十封，
对啊，
所以他说他被糟蹋的那么惨，后来我听了，
趁机报复，
我就更不服气了、你警察是吃国家的薪水的，哪有什么糟蹋不糟蹋？你是人民的公仆对啊，你是人民的公仆，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老百姓在糟蹋？而且你自己当初侦办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或者你侦办的手段是不是很正当？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正当？然后我明明，那我现在在怀疑那个警察到底是不是当初抓那主有的警察？
什么意思啊？
因为当初抓这位主有的警察是那个大侠所的那位中信员警。可是我这位当事人他是住台北啊。他就觉得到彰化那个和美很远，然后问可不可以转移案件，但是能不能，他只是说我要求能不能转到内地的分局或者派出所什么的，结果那位中信民警就说，哎呀，我在那里没有熟人，我把他转到叉城分局去好了。
那叉城是什么？土城啊。
哎呀，他说那里有我的熟人，我一听就更不对了。你侦办程序怎么可以指定是不是你的熟人帮你做？
对啊，
这不行啊。所以根本没有一样是对的，没一样是对的。所以我自从那次去看过之后，就觉得29条的法律虽然它是很害人，但是要造成人民心中那种有立即危害想法还没有到，最重要是警察的那一块，警察那一块，我莫名其妙被调或莫名其妙被逮，莫名其妙就那样做完笔录，发现到了检察官那一点反驳的机会都没有，现在问题是在这里啊，问题在这里啊，最重要的，然后好不容易这个问题解决了，就他们就换了235这一块。
换什么？
刑法235。
哦，你说29条，因为 大家投诉，所以警察比较收敛了，就比较不抓这部分，所以现在用235去抓。
对啊，235啊。
你觉得比较更严重吗？
235更严重了。
因为
。因为在聊天，是不是你聊的，很容易就知道是不是你聊的。
嗯。
但是PO图是不是你PO的，PO文是不是你PO的，这个比29条还难证明。
嗯。
比如说，这不是我PO的。
嗯。
但是却从我的那个 IP 位置发出去的，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说这样的迷糊账啊，本来我是认为这样的迷糊点是比较有利于当事人。但是到后来发现
不是，
因为站在我们对法律一般的了解，你要指控我杀人，一定要有凶器。
嗯。
为什么？像235条这样很模糊的事情，竟然能把它当成指证你犯罪最直接的条件，像 IP， 就这个。
其实我觉得关键是这样子，就是29条过去逮人的话，都多半你PO了什么文字嘛，说人啊、交啊什么之类，有这个文字，那到时候我们还有我们还可以辩论的空间。我可以说这我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的要买茶或什么什么的。
对。
可是，在235的话，其实不是你来断定它是什么意思，因为警方说你猥亵，你就猥亵了。
对，没错。
是断决定权在他手上。
对啊，所以29条现在是已经算是到了要修要废的阶段，已经没什么可讨，就是个案方面没什么可讨论的。
所以从2008年5月到现在，2008年5月，
对啊，12月，
再到12才半年之内，
到那个就是2008年，我是6月6号开始做，一直到就是跨年。
你是2008还是2007？
2007。2007的6月6号，
对，
然后到了2008年的1月1号，
所以2007年5月设立家族，
没有6月6号，
2007年6月6号设立家族，然后到2007年
跨年，
然后2008年1月的时候，
1月1号12点，1月1号12点，
发生什么事？
就是说。5天可能也没一件案子了。
就说原因是因为
他们上头
奖励办法没有了。
没有，他们上头不但是从奖励办法，就是那个奖，不是单从奖励办法，就是你侦办案件的手法等等，做了很多
修改。
不是，应该是就是重新规定。
嗯。
对啊，重新规定的，所以
规定的怎样？
不准再教唆犯罪，
嗯，
或者是不准主动邀约，只得被动回应，也不准从昵称做单一判断等等，对啊，而且
这个有文件吗？
而且做不好要罚，这个文件，
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有这个内部的变化？
有啦，他们好像是有文件可以跟实质主要，我这边是没有。但是有一次我去拜访那个立法院办公室的时候，立法院那个他们就有跟那个内政部那边主管的几个人来联络，像一位姓韦的小姐啊，或者姓陈的那个专员，他们先就说是自从就是网友的投诉一直在增加的时候，他们是觉得蛮困扰的，说怎么会有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才在查了之后才知道这些问题。所以上次好像是去年在公馆那个什么地方，
经济书店，
有一次不是，就是公馆那个台大那个校友，
台大校友
有一次不是开会，
对对对，儿少的会议，
对，有一次开会，他们
集思中心，
对啊，
嗯，
然后那个时候有那个刑事局还是哪里有一个科长还是什么的，姓林还姓陈嘛，
嗯，
他那时候就说，哎，那哇，好大声，
等一下有啊，现在听不见。
在会议上就提到这一点了、啊。
刑事局的科长。
对啊。
嗯、
他就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关于教唆犯罪或者是钓鱼的这个，他们在那个时候是他有下令说警方这边要有节制了。
嗯。
对啊，所以他就说潘先生，你有没有发现个案少了？我说对啊，个案真的少了。我就说我要改行了，真的。二十九条这个我做不下去了。
所以就是2007的五月到2008的一月之间，就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半年。
嗯，等一下。
6、7、8、9、10、11、12，半年到跨年嘛。
到2008的一月。
对啊。
OK。哎，这样 OK。
这个仗半年打完了。
嗯哼，嗯哼。
对啊。
哎，这个你觉得这半年仗打完，基本上是因为大家比较有胆子，敢去捍卫自己的权利，敢去投诉。
对，就是说，本来投诉他们还没有什么很大气魄的。
嗯。
后来就是说，你们这样在小巷子里喊，没人听得到了。
嗯。
就是说，你们到总统府，你们到行政院。
就是说增加投诉的点，
内政部对，或者你们高兴的环保署都可以去，只要通通可以投诉就去投诉，一周刊的、联合报的什么都去投诉。
反正只要一封电子邮件嘛。
对啊，你就按出去啊，你们高兴投诉谁都可以投诉啊，或者案子已经到了地检署，你认为不行，对不对？你也可以写信。到那个司法院啊，什么地方去投诉他们呢、啊？
那你觉得他们
不公啊？
你觉得他们就是警方这些，他们是为什么要因应这个而变？他可以不甩你啊？
不是，是因为怎么讲？就我是认为到了后面呢、啊，他们认为民怨太大了，而且立法院有在盯，对，民怨太大了，立法院在盯。因为那个投诉量，并不是我们办人可以想象那种投诉量。
是哦。
对啊。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一个人他一天投诉10封到不同的单位，那就像我们看到两个人在打架是这一节的新闻，下节新闻我们就看到这两个人在打架，重复的报道，可能那个效应就很大，而且只是一个人嘛。
嗯哼，就你的意思说。每一个个案他不是只是发10封嘛，他第二天也再继续发10封，第三天也发10封，就长期的这样发，然后每一个个案都这样发的时候，他其实会有一定的数量让这个体制垮掉。
对，他们就觉得压力很大了，对啊，写到总统府了，那有一些分局就说，现在是怎么会到总统府了？我就是要你们到总统府啊，
嗯、
对啊。
嗯但是这些写投诉的人，一般人的想法会是说，哎呦，我已经出了事了，我如果写个投诉，他会不会罪加两等的回来？
我就跟他们讲不会啊。
你怎么说服他们？
我那时候想说，你都已经出事了，你去投诉，第一个，你对或者你错，或者是要不要消你的案，后面再说。但是这口气，你忍得下来吗？你被人家害了，你还不敢讲，对不对？你被人家害了还不敢讲，或许你就是因为这些小小的一些点，哦，比如说你的案子，它可能有7、8个瑕疵点，可能一人可以救得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要做？
你在这个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还是不敢写？
有啊，有不敢写的，他回来问，有啊。他回来问我，我没有写投诉信，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了，你不按照我的方法讲，我真的不知道了。下一步是要见检察官还怎么样？那只有重新再找一些对于你有利的东西吧，对不对？我那时跟他们讲，你写了，说不定九死一生，没写证。
就全死了，
一点机会都没有啊、嗯！我也跟他们讲了，你看，不管是昵称或者什么，你做完笔录了什么什么的，你看他现在中断录音了2次， 警察在录音的就做笔录的期间中断录音两次，如果你不坚持，那你案子怎么会消案呢？那案子就消了。那警察，那个警察跟那个学长还拎着水果去道歉，去他们家道歉了、啊。
说
如果你不坚持，
说那他到什么歉呢？就会说
中断录音这个事情呢，
就为了这件事情说哦，我不应该中断录音。
不是这个他你已经，我是说，警察指控你犯了29条，
嗯，
但是在做笔录的时候竟然可以中断录音，
嗯，
那这个事情到底那个雷打下来会先打死谁？先打死那个警察？
因为他不合规矩。
这非常严重的瑕疵哎。
嗯。
这非常严重的瑕疵哎。
嗯嗯 嗯。
所以这个案子不能办。
但这个这件事情你怎么又觉悟了呢？你怎么知道说录音不能中断？
嗯、因为我们看了那个，就是我到了那个书店去看那个他们的那个。警察刑法那些、
嗯、
然后再从电视上看到那绝对不能发生的事，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听到，因为我做的有个程序啊，我说那你的昵称是什么，他的昵称是什么，然后是谁先开始说要那样的价钱，谁说的什么什么的、
嗯、
是谁先问电话的，谁互相留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再来问笔录的程序怎么样、
嗯、
那我就进行到那个程序说他们中断录音，他说有两次，我说好，100%你得救，这个案子不用怕，你就照着这个痛脚打下去、
嗯、所以每个案子的话你都会去问这个一系列的问题，了解他的状况、
嗯、
知道说怎么样这个案子怎么处理、啊、
就是问一些关键的，
这个你也是累积经验才知道吧。
是啊，就是前二三十个个案子是还在建立那个程序，二三十个个案之后，
就慢慢知道说，
就是那个
要注意哪几
点，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说我想找一些对他们有利的，对警察不利的，可以解救你的案子。
嗯嗯、
我的论点是你警察瑕疵越多，笔录越出不了门，或者检察官那边，
嗯、
也会尽量把你放掉。
嗯，你当初在成立家族，2007年6月6号成立家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家族会干嘛？
那个时候我本来只是做个案，
就是帮助个人解决问题的事。
只是做个案。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帮助人家呀、啊？
因为想说，这些人太可怜了嘛。你问律师，可能要收钱的，或者是没有钱，家也不会帮你的。或者有一些给你一些错误的资讯，对，给你一些错误的资讯，对你的案子可能本来有机会不起诉的，搞到法官那边，
嗯，
对啊。
最高峰的时候家族有多少人呢、啊？
最高峰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就最多人的时候？
最多人哦，就是6月6号一成立嘛，一直到9月。
都是高峰，6月到9月都很高峰。
每天十几件呢、啊。
每天十几件。
每天十几件呢、
啊。那你怎么跑得来得及呀、
啊？不用啊，就用电话。
用电话。
他们打给我。
嗯。
对啊，然后我不用亲自去跑，我跑了也没有用。
可这个很耗费你的时间呢、
啊。还好啊，因为我只要问出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嗯、
我就知道。
嗯哼哼。
你该怎么解？比如说你的昵称，第一个，第二个，到底是谁先讲？价钱，因为这些我发现根本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案子，只是不同的受害者，不同的警察，就如此。
嗯嗯、
对啊，不同受害者，不同警察，就如此啊，所以很好解啊。
但是最多的时候就是2007年的6月到9月、
啊、
这三个月，
那
九月发生什么事，所以减少了。
暑假结束了。
哦，就暑假的时候。6月到9月的话，就是因为是暑假，所以抓得特别凶。
那是学生呢、啊，而且有专案呢、啊，
嗯，
对不对？还，所以他们有专案的时候，还不一定是学生呢、啊。
所以你遇到的，
没关系。
大学了都还打铃呢，都打得跟小学一样铃。 个案大部分都是学生吗？
应该算是学生倒还不是很多，
嗯，
最多是上班族。
可是那你又说暑假的时候比较多。
对啊，暑假偏重于学生，
嗯，
但是上班族也不少啊，
嗯哼，
像每天二十几件，一半是学生，对啊，一半是学生哦。
那性别方面呢？
性别，
嗯，
2000多人里面好了，嗯，女生三个。
这么少？
只有三个。
你现在说的是成员还是说案子？
就是我们的成员啊，做过的只有三个，三个女生啊。
就是案子的话只有三个是？
对，只有三个女生。
其他全部都是男生。
全都是男生。关于这29条碰到的女生只有三个，对。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嗯，因为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是女生比较保守还是怎么样，所以女生很少，都是男生。对，
或者警察不调女生，
我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可是我想说，
警察都会假装女生，
应该吧？在聊天室里，我是认为女生不少啊，只是说碰到案子的女生，你说从2000多人里面才三个，我是觉得很惊讶。
对呀、啊，
还有一些可能是不讲话的，我不知道，但是有讲话就三个。
嗯哼，
对啊。
都是有案在先，
一个是我来不及帮他的，一个是我帮他，他还是打到不起诉的，另外一个我忘了是谁了，对啊，因为蛮久的，是去年，就是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有三个女生嘛，
嗯，
对啊，才收到三个女生，其他
这2000多个人不都是有案子吧？
应该不是都有。像我自己，
你自己到底你觉得你处理大概多少？
没有200件有300件，几乎都是29，然后最近才在做了3-5条。
那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成功几率
200里面大概有多少？
那要分了。
嗯，
像29条
不起诉为止。
像29条说不起诉的。是在政党轮替之前的比例很高，那政党轮替之后，零星29的案子是从来都没有投诉成功的。
什么意思？
啊？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们可能是这样，可能是扁政府跟马政府的心中不一样。
是哦，是怎样个不一样？
好像在像我成立这个家族也是扁政府执政末期的嘛，2007年啊，可能是为了赢大选还是什么，我不知道。
所以
投诉成功的例子很高，比比皆是。
可是马政府上了，
马政府上就不行了，
就投诉比较没人。
关于29条投诉的是，不管你再怎么有利，你认为可以投诉成功的几乎。都不行了。你像在以前，我们投诉警察说的一些话，在笔录上，他们都可能有认真去查过。那时候完全没有矢口否认的。但是换到马政府这边去投诉，不管这关于29条或刑法3-5条，网友对于警察执行的程序，比如说警察说什么话要投诉，几乎的回来。都是警方矢口否认，没有说过这种话。
嗯，
所以我就认为这一套应
该，
对呀、啊，应该是不太灵了吧？就是说，以前我没有得到什么警方矢口否认的那种回信，现在都是。对啊，只是我是想说，是不是他们做法不一样？因为在我们来讲说，尽量不要见到检察官，就不要见到检察官了，案子可以笑就可以笑。
对。
这也不是说我们的私心或什么什么的，只是想说不要。
就没有走到那一步，就事情就简单多了嘛。
也是没有，也是不要浪费国家资源了、嗯。开庭也不容易。
嗯。
对啊。那让那些检察官去办正事吧，不要这种小案子还那么坚持，
嗯，
哎呀，真的，如果在检察官这一边，你们都送到检察官这一边，要检察官一件很认真的判， 而是关乎到你的你警察的业绩，这样也不这样根本就不对啊。可是现在就是这样啊，现在就是这样啊。你不检察官这边不起诉你，警察什么也捞不到，可能还要受罚。但是如果不管二十几人二三五的送到检察官这里起诉了，或者把你判缓起诉了，你们才可以拿到你们之前的好处，这之前没有的。对啊，这之前没有的，这是他们现在下了这个规定啊。所以很多警察他办一个案子或者办几个案子，万一29了什么的，有的被盯得很惨，就是这样。所以到后面你再去看知识家，29条已经完全销声匿迹了。我
已经没有人要问了，因为这种案子少了。
我不知道。
那你这个的话，你觉得就是在廉政府最后面这段期发生的这个变化？
对。
嗯。
但是马政府一开始就没有。
可是案子也少了，所以反而
案子也少，
也看不出这个
案子也少
明显的趋势。
所以现、因为后面刑法235在。他们在抓得很厉害的时候，我们也是土打法，就这样打，就是去投诉去申诉。3月多，今年3月多，
就是快要上任的前面一点点。
对啊，3月多，然后29条，我发现他们办不下去，
所以他转到235，
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认为我会措手不及啊，其实没有。我早就预备还要打这一仗，因为我知道这仗比前面的还难打。
嗯，
对。
所以现在的局势是什么？
现在的局势，现在的局势就是说那些团体在压迫政府，然后我这边也不落人后，我也去压迫。
对 ，OK， 他们压迫政府做什么？你压迫政府做什么？
就是我要从。他们压迫政府只是说要从他们的道德观来做，就是什么都不能发生。
嗯，
那我们就是以人性的一般的人权来讲，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你们做，但是绝对不能矫枉过正。
嗯，
比如说关于照片尺度的认定，或者是不是网友自愿性上传，或者是非自愿性上传，或者有没有骇客这种东西。我像那些团体，他们比较压迫政府，我是认为是从立法，整个立法面，他要来修到更严。
嗯哼。
然后我们是做那其，就是我们遇到各样问题的那种单点击破，像骇客那些自治团体也应该知道骇客问题啊，但是他们就视而不见。
嗯，
认为说你们不要把东西推给骇客，你们自己有心要犯罪，所以我们这边要打的是有骇客的问题，然后立法委员也有保护在打有骇客的问题，所以后面有一些案子他就没有那么容易的移送，就是我们要逼他的笔录都不能随便出门了。对啊，我们是有做到这一点。
那现在的话，大部分的案子是235嘛？
对。
数量上来讲，也比从前29多吗？
没有。
对，也是比较没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大部分都是因为贴图嘛。
贴图的、po 文的、po 影片的，就是像在威克斯或者一些什么1069那些地方，对啊。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在于他自己的无名，自己的 PC Home， 自己的部落格 Sky 这些地方，这两部分。对啊，可是三月多那个时候，3月、4月、5月虽然很高峰，但是最近也慢慢的也消下来了。对啊，也消下来了，因为我们就是找了一些很模糊的问题就回答回去了，你说没有骇客，但是一天到晚都有政府机关什么什么的， 被骇客给突破了，或者是我在家里我明明就没有做这事，你硬要说是我做的，所以我还是会跟以前一样，叫他去告警察，叫他去告谁告谁告谁，有些人真的就告，这报官司虽然在缠讼，但是倒不至于死得不明不白啊。对啊，因为29条，起先没人敢告警察，后来有人去告了，对啊，235也有人去告了，就是我们也要知道说，你们要业绩，那我们也可以反击回去。
嗯，
对啊，明明没有做的或者是什么，你制造出来的证据，你就要负担这样的责任。
嗯，
只是说看看检察官争不争气了，就如此了。然后，所以最近真的我发现个案都非常少，个案非常少。
那你帮助过的这200-300个案子，他们事情过了以后，都会继续留着呢，还是说就消失了？
有些就消失了，真正会留着的，几乎都是官司打得很不顺利的。那些什么不起诉的，或者是销案的，连检察官的名称都是销案的，早就被他飞打去。然后会留在这里的，几乎都是打到了缓起诉啊，或者被判缓刑的，或者案子没结束的，才会继续留下来。对。
那你会怎么看这样？
我怎么看？我是想说，我能救你一次，我未必能救你第二次。
你会不会觉得很灰心？
不会，不会了，因为我想说，最终既然我救你，却是因为我先不评估你做的对或者错了，我只是单就于那个程序问题，后面政府单位有修改了，我就认为我要的是这一块。
嗯，
啊，你要不要敢感谢我就其次吧，我最重要是要这一块，就是你警察要规规矩矩的办事，不是？现在这一块应该是可以的了，所以下一步要怎么做的话，我是要看跟其他人谈谈的怎样，对啊，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我有跟你说过的理论是，事情还没改变之前，少死一些人，就这样。
那你做了这1年多以来，你对于警检法院各有什么看法？
警察，如果是警察是最烂的一块，因为
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嘛。
我是认为
不够专业，
真的不够专业。关于电脑知识，真的不够专业。然后学长学弟制是绝对要改的。
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改？
我是老刑警，你是新的刑警。关于刑法29条该怎么办？你当时从你的学长口里来了解要怎么办？然后他就照着那个学长的方法来办，那个学长的方法对吗？也不一定对啊，这就是学长学弟，学弟再传学弟，这十几年来死了多少人，就是这一套，警察学弟学弟学弟，这一期下一期下一期，就这样，
每一期的学长教学弟，
对，比如说你是我学长，你先教我这一套，到了我这边我融会贯通，又教到下一期，越来越烂。
对，越来越宽，会这些烂招式的人越来越多。
最重要是他的长官，他的长官来包庇他们，程序不正义你也可以包庇他们，这个笔录你也可以签，也可以送得出去。
那检察官呢？
检察官，有些检察官是有良心的，但是也不一定对于电脑有很认识的。
可是基本上我们遇到这三群人都不太懂电脑，也不太懂网络，
这是绝对肯定的。如果你要强调这一点，还有很多人要下水啊，
像
内政部长、警政署长，这主管他们的，或者主管检察官的，或者主管法官的， 的这些他法官的长官、检察官的长官、检察官、法官、警察自己本身，因为这是电脑犯罪，你们懂不懂什么叫电脑犯罪？
他们到底不懂什么？他们到底不懂什么？
电脑知识，或者是使用电脑网友的心态，这两块。
好，来，你把这两块讲讲。
你像电脑的知识吧，我们又不是很专精的人，所以常常会有一些漏洞，而我们受害。
像什么？
像电脑骇客，像 P2P，像发泄这些东西，或者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那个原始的犯罪者？你们是拿
他只能断定一个 IP， 可是坐在那 IP 手指头打下去那个人是谁呢？其实不能确定。
对对对。
可是他们就是不懂这一点。
你们是拿清朝的观念来办那个电脑犯罪，清朝，对不对？这一块，像网络使用者的心态，他们真的是要犯罪吗？
这块是、这个、心态部分呢？
对啊，你明白是不是要真的很用心去了解，他们是真的有心要犯罪，还只是耍嘴皮？他们有没有真心要伤害人，还是不是？对不对？我当面跟你买青菜萝卜，我不一定会买，那何况是我用电脑跟你对谈，我要买什么买什么，我不一定买，到后面不一定买，你不一定买。你不能把他说青少年和儿童婴儿受害来做这样的连结，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想说从犯罪心理学或者犯罪心理，这完全没有写过这一段。我也跑去稍微看一下，没有写过这一段，说这样一个连结是不通的。
这个新的啊，
是不通的。不是，我是因为说，因为网络的使用者他本来就很虚拟，我一直认为是说有一些的对谈无伤大雅，无伤大雅，而且有一些人他只是处于思想的阶段，他会很解放，他并不要真的万
对啊，可能是说说啊，耍耍嘴皮子，或者
有些他喜欢透过
想象。
对谈的想象，他就已经很研究，他没有想，他并不是真的要跟你一对一想要干嘛？这网络使用者的心态，说我虚拟，你也虚拟，就是说我今天在网上，我不一定打我自己真实的身份，我也不一定会认为你是用真实的身份来对待我，两个互相的假身份在那边聊，或许你说你20岁。那可能已经是50岁老太婆也不一定，或许我可能30几的，我自己假装我是15，说一些
有的没的，对，
就好像我们私底下在说，没有警察在看，我们说什么，他能管什么，对不对？并不能因为你要来这样来预防，你只是预防的心态，你不能把说这样的开玩笑或者是。大家的闲聊当作正要发生的案件，那法律没有这种东西。像曾经发生过的案子啊，就是说，第一次跟他聊天，我说什么好球，什么刚才我给你包好了，对，这我们大家在电脑以外，我们不是常常会用。比如说我朋友说啊，最近好穷，穷都不去抢，抢不是更快？那时候这真的假的？对啊，比如说今天你是便衣，我不知道，你是警察的便衣，我们两个是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便衣，那刚才这样的对话算什么？他也不会很认真啊，我们是朋友，我知道你不可能去抢，只跟我开玩笑的好不好？那可能在电脑前面怎么会当真呢？对啊。但是我一直认为说29条怎么讲，他的心态吧，就是说从，就是从电脑那边开始谈，他们的心，就是说政府或者那些团体，他们的心态就是错误的，把他认真当真了，然后不知不觉侵害到大多数人的权益，他们并不认为这是错的。他们觉得还不够， 对啊，所以我认为这两种心态，政府应该多多的来努力吧。对啊，因为我想说，如果要修要费什么什么的，我想可能长五年十年也不一定。所以最重要的是看说政府有没有心，想要来改变什么。我是认为说从法律的文字或者观念来攻是很困难的。
嗯。
但是如果从个案的冤案、假案、错案这些来攻，可能会比较刺痛他们了，可能比较刺痛他们了。如果来辩理论的话，很难辩得通。但是我想说，我那时候想说，鼓励大家投诉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政府知道，有多少可能会造成冤案、假案、错案，是由警方或者由检察官，或者是由你们的体制这样造成的。
嗯，
对啊，先让他们知道，至少他们也不是很麻木了。至少，因为有很多人他当初想要投诉警察怎样，然后会不会有用？还好有用，要不然死更多人。
嗯。
要不然死更多人了、啊，就像我说，所以，我是有跟新任的那个刘兆全说了，当这种案子投诉案少的时候，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事就是越假案少了，不是好事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投诉案没有了就没事，就是如此。对啊，有些因为你们常常在开那样的会议，是说要修改一些做法什么什么什么，修改做法是对啦，但是很多人希望说这条法不要再。对啊，我后面是有在写一些电子信，是跟着行政院那边再跟他们沟通，是说29条或者235条，你们是如果你们要规范，是不是要有一套适合于电脑模式的，要不然就不要存在，对，要不然就不要存在。
你是觉得基本上这个法条它其实没有面对网络的现实操作和现实的心理吗？
因为怎么讲，那个时候立法的时候，他们刚刚29条刚刚这样子，
1999年改，
对对对，那时候电脑的普及度远不是今天这样。
嗯，
然后235条也不是拿来弄电脑的。
嗯，对啊。
那你们是不是
要想一想这一个科技的
现实？对，我常常说，结果清朝的官拿着明朝的尚方宝剑来斩现在的人，没一样是对的啊。
嗯，
对啊，因为怎么讲，你们对于电脑犯罪，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教育我们的员警，让他们知道电脑知识或者使用电脑的心态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对啊，你这样子会造成大家使用电脑的恐慌或者什么的，这也不是你们愿意见到的吗？对啊，像远景自己，你说没有骇客，你们自己不知不觉中了骇客，或者使用了一些不当的软体，你们自己也知道，但是你就不愿意把它延伸到网友的身上，这样也不对啊。嗯，这样也不对。
嗯，
所以我是希望说，要关于要做29条或刑法35，还是要从很多块来做的。有的是学术界的，他们就从学术界下手，然后那有的人想要对付那些保守团体，就有一批人在对付，或者有电脑知识人在做有关于电脑知识教导大家怎么。就是做一个全面的工作吧。如果是单一跟他单挑法律法，还不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对啊，因为有些说没有犯罪或者没被警察抓过，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对啊，但是如果从道德啊什么什么，如果能加深加广， 网友的注意力，让他们知道说只要使用网络的都可能遇到这样的危险，或者我们成人使用网络的自由度跟未成年的差别在哪里。对啊，因为我一直认为是说你政府说要做预防，其实做的工作不够，预防的工作真的做不够啊。但我想说，如果你们真的要搞法西斯的话，你们干脆强迫所有未成年的，
他们不准上网，
就是要不然就是强制办射击手工会，跟他硬要把成人的世界割开，要不然就大家都不要上，大家都不要上，对不对？只有这样子啊。
嗯。
要不然最近你看那样的个案，什么妈妈在哺乳的照片也不行，小孩洗澡的照片也不行。
嗯。
对啊，那到后面还有什么不行？所以我认为说这样恐怖的气氛是在蔓延，但是政府一套是一套，但是看网友之间要怎么做，所以就要看一些领导团体要怎么带他们，对，领导团体要怎么带他们，因为网友有些很聪明啊，但是大部分网友都很散漫，对，很散漫的。他们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在上别的网或者在玩 online， 对于这样网络使用的自由度他们没有很大的敏感度，除非他们自己遇到问题。对啊，所以其实我是认为不用害，就是不用惧怕于那种他们保守团体的力量，就是说网友这边如果能再进一步唤起他们的认知，我想。
你下一阶段要做什么？
下个阶段。
对啊。
下个阶段，因为我是，就是还要再监视他们，是不是真的真心在悔改？这样我想我。
你说监视谁？
警察、啊。是不是真的要悔改了、啊？
嗯。
对。那就是以防他们找不同的模式再来反扑，然后。再来就是看他们其他几个团体就是要那个法是要废了还是要怎么样，因为在我这边的能力我只能做说能盯好这些人，不要他们再用别的方法来坑害人。
可是那你现在为什么你不管那个家族要交给别人呢？
因为我当初是想说啊，这个事情我已经做到一个阶段了啦，就是说，
就是不再做个案了吗？
没有啊，我那时候想说这么大个大家族，有一点说超出我的范围了，
嗯，
有点超出我范围了，
一直扛下去也太累了，
累到还好，只是说我怎么能就是养一大堆兵还不知道做什么。养在兵不知道做什么，还不如把这些兵可以想用兵的人，
就交给十字署去用。
对啊，他爱怎么用怎么用啊。
可你觉得他跟你用，跟你搞那个家族跟他搞
调性不同，
会不太一样。
调性不同啊，但是我想说你至少转型。
再加上如果你的族友大部分是男性的话，
嗯、
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接触和沟通上的限制。
其实我是认为说我这种兵马帮他打天下了，现在打下来了，那你就该用不同的方法来治天下了吧。
这也不是天下呀。
没有，我是说这个团体啦。
嗯。
好啊，就是我利用这样的团体做完一个阶段，我想说下一个阶段有不同用法的人可以拿来用。
嗯。那你要去做什么呢？
我就是看看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对，因为想说如果要你们要费啊要力啊什么，我如果还可以处理我就处理了。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拉了一小部分人啊，我还有拉一小部分，他们也是有参加我了，我只是说预备着说 因为有些人就是说，如果碰到个案，你一定想到我，一定想到我，说你，他们认为说你解个案比较。
嗯。那你现在回头看这一年多的经历，一年又六个月的经历，有什么想法？
想法，我本来是想法是说，看能不能说能少死一些人吧。
嗯。
有时候
确实也做到啦。
我只没想到说打那么快，真没意思。我反正那个，反正也会打很久。是不是那么快就把人打死了？
哎，继续打235。
我想我更快，你看，三月多，打到七八月。
什么叫更快？
三月多。
对啊，然后。
三月多爆大量的案子。
然后呢？
到了七月多没了。
可是你不是说不好打吗？就
是
说是
不好打，只
是
说那个案都不好打，打到七月过没案子可以打了。
因为不抓了吗？
不知道。实质处说是不抓了，他说什么都不抓了。
所以现在29、235都不太抓了。
更没人抓了，因为反应最敏感的一定是大家上来问问题嘛，到那个期末就知识节了，这根本就没有了。
就是这样子，案子也少了，因此上来问问题的也少了。
根本就没有问题了。
嗯。
所以不知道个案去哪里了，因为我不相信警察不抓。
嗯。
还是说有些规定上不能抓。
嗯。
可是。
或者这些案子没出来而已。
因为我认为最方便的就是期末知识家生活法律的那一栏。
嗯。
人家最爱上来问了。
现在没人问。
一个礼拜等不到几个，对吧？一个礼拜等不到几个，对啊，所以就认为是说，
要不然就是现在警察在忙别的事儿，
可能吗？但我是想说少死一些人是好的，
对呀、啊、对呀、啊，
甚至不要这样，不要说。
可是好像这些保守团体动作倒是没停哎。
对啊，他们是永远不会停的，这肯定的。他们要修，他们可能要把29条、235啊，或者什么，把它修成那种类似伊斯兰的教条，回教教条，他们才高兴。就是说他们那种纯，就那种无信嘛。
嗯。
所以。他们是不会松手的，但是我如果我们这边听到什么蛛丝马迹，我没有回去抗议啊，因为你有抗议，就是政府知道还有人在抗议，要不然大家都不抗议的话，政府就照着他们的板来过了，政府就照他们板来过，这样不行的。有的时候是学术团体或者是一些学者什么的。一些反对的政府可能不爱听，有人民来，有网友自己来，没有人去帮他们背书什么什么，叫他们自己写电子信去反抗，说我不要。对啊，因为长期那些反对的声音，政府可能听厌了，有人民自己来。
嗯，
对啊，像235、29都是自己去投诉啊。都自己
本来就已经这样比较好啊，因为就是个人，不要老是那几个人在做啊。
对啊，是没错、啊。
就是越来越多人认识自己的权益。
对啊，没错、啊。就是说我当时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活命，唯一就是说你们要抵抗到底，才能活命的事。我常跟他们讲啊，你们为自己吧，为别人，为下一个人。对啊，你们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下一个不认识的人，不要继续。他们也很擅长这样子、啊。
你有没有觉得你搞的这个好像是某一种运动，而这个运动跟性有关联，是不是很惊讶？
跟什么？
跟性有关联。
不会啊，因为这种像吃饭喝水一样很正常吧？因为我想说，什么样的运动总要有人做， 如果我们都学得怪怪的话，那就不要做了。因为有些人，
你没想到过你会踏到这一块吧？
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
当初只是一腔热血。
我当初只是说，怎么可以有这种事发生？
就凭着一点小正义感。
我没想到说可能会有改变的力量吧。对啊，因为刚开始不要说啊，你这样没用啦，叫一叫，警察不会甩你的，怎么怎样。后来发现他们不得不甩的时候，你就觉得力量要大一点，责任要多一点，对。然后后来看他们快死不死，自己有点后悔，说打得太快。可是如果动作不快，会死更多人。那你宁愿就做快一点，死的人少一点。然后
这一点你做到了？
还好了，我所以我就不敢邀功啊，也是大家一起努力才做得到。要不然我如果都没有大家很勇敢的继续投诉的话，很难做得到啊。
对。
对啊。
但是还是要有人去给他打气呀、啊，让他知道说不用怕，不用怕。
是啊，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不用怕了，投诉绝对不会有事的。你们一天可以投40-50封，你们高兴，40-50封，你们同一个单位一天可以投3次，早中晚。
照吃照饭照一顿，
因为投诉一封是一封，投诉一封是一封，你十个单位投诉同一个人，他就十个人要去调查他。如果你一天3封，十个单位30封，有30个人要去调查他，光是一个案子投诉就这么厚，你办得下去你继续办。
可是你自己在做这个。带领这些人去做这个事情，这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一年多一点过程当中有没有任何的压力？
压力？什么压力？
有没有啊？比方说有没有警方关切啊，或者有没有？
有啊。
调查局啊什么这些？
没有，调查局倒没有。
嗯。
就是警察啦、啊，有几个网友
会干嘛？会来找你、
啊？没有啊。有些网友他们跟警察聊的时候，他们都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位大汉先生是谁？
这警察会向他们打听。
对啊，说干嘛盯他们盯那么死啊？
但是知道了以后也没来找你过吧？
没有啊，他们哪里敢？因为我曾经写信给李义阳或者是刘兆玄两封都写过，我说我的家族或者我要出什么事，那你们警察就是跑不掉。对啊，他们还写信说不会。他们回信给我说不会啊，你太多心了，希望你继续监督。
所以你也觉得这一段经验还蛮好的。
我就想说可以的，我帮，如果是像帮少数人来解决个案，还与其说是全国的网友，能少点危险，就如此。
嗯，还有什么话要补充？
OK 了，也差不多。
好，行。